书接上文，单廷圭将军单人独骑进了中陵县，小县城不大，充其量不到20000人口。一拐弯到了帅府衙门，这帅府啊就是县衙，临时的帅府。再看两旁的军兵，一个个圆睁二目，是如狼似虎，杀气腾腾。他心里头清楚，魏定国这气儿啊没出来，今儿个都得撒到我身上。哎，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甩凳下马，在门口等着。时间不大，有个当小官的出来了。哎，单廷圭，我家主将有令，叫你进去搭话。好好好，来了来了。再看单廷圭低着头，稳稳当当迈着方步走进帅府，上了大堂，用眼光一撒嘛一看，好家伙，这魏定国居中而坐，两旁边都是将校，一个个是手握刀剑呢。就见魏定国眼珠子都红了，手握剑都在那直哼哼。单廷圭假装没看见，深施一礼：“贤弟，别来无恙乎？小兄有礼了。”单廷圭，干嘛来了？啊，我懂了，收买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宋江他们派你来的？哎，我可告诉你，要真是这样，你错打的算盘是免开尊口。你要敢劝我一个字，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是吗？兄弟，你算猜对了，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就是劝说你来的。听也在你，不听也在你。你看我一个人来的，我把生死二字置于度外。贤弟啊，还是那套话，我希望你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赶紧倒戈投降，归顺水泊梁山，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。如果贤弟忠言逆耳，你要不听，是死路一条啊。谁让咱是弟兄呢？小兄宁愿死在你的面前，你吩咐吧。我话说完了，哎，你赶紧叫人把我给杀了吧。单廷圭说完了，扑通仰面朝天躺在大堂上，把眼一闭等死。魏定国气得站起来了，双手扶着桌案，探身看了看，你就没发这个命令，于心不忍呐、啊。他这个人呢，吃顺不吃枪。太尉，喂，哎，单廷圭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别在这软刀子扎人。单廷圭乐了一咕噜神起来了，怎么，贤弟动了心了，有心投降？等一等。我问你一句实话，是不是关胜叫你来的？嗯，也可以这么解释。咱怎么办？叫我投降不难，你说不行，你叫关胜一个人来，带当兵的不行，你陪着他，他要进中陵县见我，哎，他要劝说，还需有点希望。真的，我谢谢你兄弟。你要放我出城，我马上就走，我肯定领着关胜来。行了，不送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单廷圭一笑，下了大堂，到了外边，飞身上马，离开中陵县，回到连营。哎呀，家里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一看呢，单廷圭平安归来，关胜众人就问怎么样。单廷圭毫没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 最后跟关胜说，大哥，他提出这个条件来了，您看是去好还是不去好？
去，我肯定得去。
他怎么说的咱怎么办，让我兄弟知道咱是一片诚意。我也要换回衣服，摘盔卸甲，青衣小帽，单廷圭陪着。要林冲和秦明一看放心不下呀，林冲就说呀，关兄啊，人心割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严防狗急了跳墙啊，万一到了中陵县城里，这哎，林武士，多谢你的盛情，多谢各位的好意，没关系，我兄弟胃病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要不去不给他找找面子，怎么能劝说他投降啊？他只要一开口投降，免去征战得少死多少人呢、啊、哎，我是必须得去，万里有个一那也没关系，大将军就得死到战场啊，出了意外，这是时也运也命也，我是非去不可。秦明点点头，也行，我们做好了准备，如果魏定国说话不算数，我们就踏平中陵县。好嘞，你们就静候佳音吧。简短接说，关胜、单廷圭两个人两匹马又进了中陵县，来见魏定国。魏定国一看关胜真来了，哎呀，就泄了一半的气。等关胜见着魏定国，还是那么亲热，贤弟呀、啊，你呼唤我来，我来了，贤弟。要杀你就开刀，吃肉你就张嘴，我这100多斤交于贤弟了，你看着办吧。你，我关大哥，你真厉害，我多咱说要你的命了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大哥，你这一进城，我完全明白了，你没忘了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。你给兄弟我找了个脸儿，我感谢哥哥，二话没得说了，我愿意归顺水泊梁山。哎呦，我谢谢兄弟。单廷圭也乐坏了，魏定国马上传令，竖起白旗，大开城门，迎接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进驻中陵县。底下的军兵都高兴，不打仗少死多少人，就这样敲锣打鼓，把林冲、秦明等人接进中陵县。你看这帮人都是好汉，别看方才还是仇敌，现在是一家人了，不打不成交嘛，见着面非常亲热，互相握手，互相拥抱，进了大堂热烈祝贺。关胜说，贤弟啊，这弹丸之地的中陵县不能久待呀、啊、咱马上带着得胜品返回水泊梁山。对，如此甚好。就这样他们放弃了灵州，放弃了中陵县，但东西不能放弃，拉着胜利品是浩浩荡荡返回水泊梁山。早有人到梁山上禀报了，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皆大欢喜，开了三道浦子城的城门，列全队迎接。等弟兄们见面之后，宋江强步欺身过来，拉住关胜的手，兄弟，你为梁山立了大功了，你是功不可没。哥哥，我算什么呢？其实众人捧柴火焰高，我这两位兄弟深明大义。快过来过来过来，见过咱宋哥哥。单廷圭、魏定国过来倒身下拜，哥哥头领，
我们罪该万死。二位贤弟，请起请起，欢迎欢迎啊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往后咱们在一个锅里抡马勺，共同议事啊，共同替天行道，欢迎你们的参与。大家鼓掌哇！吴用吩咐一声，燃起鞭炮，热烈祝贺，咚咚咚，擦擦擦，咚咚咚，擦擦擦，噼啪啦噼啪啦，叮叮啪，叮啪，这个热闹震撼了金沙江啊！粮台物资接收的人员陆续用船送到水泊梁山中心大寨。宋江高兴，陪着单平贵、魏定国等人坐船到了浦子城里，就进驻忠义堂。你说邪门不？这俩人等到了忠义堂，感觉他心里头热乎乎的，跟到家的感觉差不多少。众头领全到了，挨个给做了指引，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。这两个人心里热乎乎的高兴。宋江吩咐一声，此次关将军出征大获全胜，得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哎，立下首功一件，吩咐宋清执掌功劳簿给每个人记功。正这时候，李逵晃着大黑脑袋上来了，把嘴一咧，哥哥，嘿嘿，你怎么不理我这茬了？哎，我说说我的经过。我下山之后也收了几个英雄好汉，看见没？这位姓韩叫韩如龙，这位姓鲍叫鲍旭，这位姓焦叫焦廷，我把他们也收降了，他们也愿意参与水泊梁山。三人上来倒身下拜，宋江吴用是盛情款待，好言安慰，让他们都坐下，落得跟一家人一样。宋江吩咐给这些人每个人也记功，欢迎他们到梁山来。都给记了功了，就不理李逵这茬。李逵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我哥哥你不公。宋江说，我哪点不公？你挨个的给这个记功，给那个记功，我立了这么大功，你只字不提呀、啊，我这功算什么？刚说到这儿，吴用啪把桌子一拍，脸就沉起来了。啊，等李逵，你可知罪？我他娘的费这么大劲儿，不但没功，还有个罪，我罪在何处？李逵啊，谁让你私自下山？没有令箭你就跑到梁山外头去了，这是你瞎猫碰死耗子碰巧了，所谓的立了点功。如果一旦有了事情怎么办？如果咱水泊梁山的人目无法纪，都跟你似的，这梁山还能管理得了吗？哎，你还舔着脸跑这讨功来，真是无耻透顶。来呀，我怎么的又翻脸不认人了？宋江一摆手，慢慢慢慢慢，李逵贤弟啊，军师说的不是不对啊，你目无法纪，你随便胡来你啊、哎、这样吧，你也出了不少的力，前者有罪，后者立功，功过抵消，就那么回事吧。哎呦，白折腾喽，啥也没得着。李逵晃着脑袋，灰心丧气，退在一边。宋江吴用心里头好笑，为什么这么对待李逵？哎，这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李逵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要一夸赞他，说你了不得了，立了大功了，给你立首功一件，往后他找不着北了，更给你捅大娄子，这压服着他，怀柔并用，他能听说听道。哎，这两个人都摸透李逵的脾气了。
你看李逵呀、啊，还心安理得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还来个满不在乎。书说简短，梁山上连着就祝贺了三天，您看有多顺利啊！攻无不取，战必克，将打胜仗了，那物资堆积如山，人口也兴旺，谁能不高兴啊？作为当家人，宋江更是高兴。在第四天头上，突然有人来报说段景柱段头领有急事求见。宋江这心咯噔一下，段景柱咱前文说过也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啊，他负责什么呢？他带着杨林和石勇管后勤，那时候打仗战马是最主要的，他们仨人负责上北口外选马，都是那蒙古的好马呀，他们专门负责这个事儿，战场事儿他们不管。结果去了好几个月没信儿，有时候宋江想起段景柱他们仨人来就闹心，音信隔绝，也不知道马匹买了没买了，仨人出事儿没出事儿。突然之间段景柱回来了，宋江吩咐一声请，时间不大段景柱从外边进来了，再看这个狼狈劲儿就别提了，跟要饭花子差不多少，瘦的两眼深陷，两腮塌了俩坑，脸面无光彩啊，哭通就跪下，宋哥哥军师，我来请罪来了。贤弟请起请起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啊，我们受哥哥之托，带着5000两白银，我跟石勇和杨林二位头领到了口外，好不容易选了300匹蒙古马，有那马甭提多棒了，全是战马呀。我们买完马之后胜利返航，想要回归梁山，没想到前些时路过青州地面，有个地方叫夹峰山，突然出了一伙强徒把我们给拦住了，为首的这个头子好家伙身高过丈啊，咱们梁山里边就没有一个这么个高的人，真是头似麦斗眼赛钢铃，上主天下主地，这小子手使红铜大棍把我们给拦住了，非要这些马不可，我们能给吗？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，结果我们仨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这小子力量大的邪乎，到头来把300匹好马全给抢去了，我们哥仨也分散了，到了今天也不知道石勇杨林二位头领是死是活，给我们打散花了，我回头一看就剩下我孤身一人了，我本不应该回来，我应该找个河沟浸死，拿条绳勒死，但是我又担心哥哥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，因此冒险回来给哥哥报信儿，哥哥我们失误了，哥哥您怎么处置都行。
有这等事，贤弟啊不必伤心，哥哥绝不怪你，人有失手马有漏蹄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关老爷那么大的本事还走麦城呢，是不是？喝点水沉沉气儿，详细的跟我唠了，多谢哥哥。他坐下了，这段景柱把眼泪止住，喝了点水擦了把脸，这吴用就详细问贤弟啊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说那大个子他是谁？他是哪儿的？
是啊，我能不扫问吗？我扫问了，闹了半天抢马的这伙人都是曾头市的， 都是史文恭派出来的人呢，把那300匹好马全都劫到曾头市。那个大个子最厉害的那个家伙姓玉，叫玉宝寺，外号人称叫显道神，也是史文恭手下的战将啊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宋江听得着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，是豁然站起，用手指着曾头市的方向，是咬牙切齿：“好啊，史文恭啊，史文恭，前番我大哥天王晁盖命丧你手，你夺了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，今番又夺了好马300匹，伤我手下的弟兄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我是非报不可。军师，马上点兵攻打曾头市。”人们发现宋江这回真急了眼，眼眉都立起来，眼珠子都红了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全来请战。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一听机会来了，卢俊义站起来了：“宋头领，如果要攻打曾头市，在下义不容辞，请你给我一支将令，给我一支人马，我是暴打前敌，活捉史文恭。”宋江点了点头：“卢员外，叫你多费心了。”“哎呀，宋头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自从到了水泊梁山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我于心不安呐、啊。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吧。”吴用在旁边坐着，吴用一看宋江刚要派他如何，吴用心里一翻个：“不行不行啊，这卢俊义能耐太大呀，宋大哥早就有心呐、啊，把这个位置让于卢俊义。如果卢俊义再活擒了史文恭，再打下曾头市来，宋江肯定把主帅的位置得交给卢俊义。那弟兄们都不高兴啊，不能给卢俊义这个机会，不能让宋江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。”吴用心眼多多呀，吴用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：“哎，宋头领，我看这样吧，曾头市现在究竟怎么样，咱心里头没数。有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，是不是呢？光听段景柱兄弟这一说，咱心里没底，最好派一人是探听消息。